中华五千年，梁家永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南京训政，民国十七年，即系1928年六月。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民革命军攻入北洋政府的首都北京，将北京改称为北平。在差不多同一时期，青海、新疆、宁夏、四川、云南以至东北三省的军政首领亦都表态拥护南京国民政府，于是北伐完成，中国基本上恢复统一了。南京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为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府，而掌握国民政府最高权力的蒋介石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怎样治理国家，怎样解决对内对外的困境。事实上，南京政府党政军都派系林立，除了长江中下游几个省之外，大部分省份都是表面上服从南京中央，其实就各自为政。西方列强和日本在中国仍然拥有种种特权，而日本更加对中国野心勃勃，希望支配中国，将中国变成日本附庸甚至是殖民地。对于蒋介石来讲，治理庞大而且复杂的中国工作非常艰巨。
胡汉民就快要由欧洲回国。
哦，胡汉民出国考察已经几个月噶啦，佢咁快又要回国啦？
系，时间过得真系快。
胡汉民趁住北伐成功、全国统一，由欧洲回国，就梗系希望喺党同政府里边争取到一席位啦。
系，胡汉民一直希望喺党中央重新建立势力。
咁佢翻到嚟南京，岂不是增加麻烦？
胡汉民亦有佢嘅作用啊！佢最近写过一份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，由欧洲寄翻嚟南京。
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
系孙总理嘅建国大纲，已经为中国嘅革命程序定立了方法和步骤。国民革命因应中国的情况推动发展，按部就班，需要分为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军政时期，由中国国民党带领军队和民众打败军阀，统一全国，然后进入训政时期。在训政时期，需要由一个有革命宗旨、有严格组织的政党领导全国进行建设，提高人民的政治意识，训练人民自治的能力。
哦，这种方法和欧美的民主精神相差太远了。
大玲，中国不同欧美，中国民智未开，老百姓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做民主。国民党只要担当保姆的责任，对老百姓进行训导，指导他们行使各种权力，直至老百姓他们的知识能力能够真正行使自治权利。这种方式就叫做以党治国。
以党治国岂不是 政党专制的代名词。
那不一样。在训政时期，我们政府派遣受过训练合格的人员去到每个县里面，协助老百姓筹备自治，进行土地改革，推行各种建设，改善民生，等到全县人民了解公民的权利义务之后，开始取消训政，实行自治，选举议员，由县议会选出，以及罢免官员，制定本县的法律，于是进入宪政时期。宪政时期就跟欧美的民主一样了。
嗯，中国老百姓期待的自由民主太遥远了。
塔玲啊，我们不可以用欧美的情况跟中国比较，中国实在太落后了，一切都需要急起直追。如果不是由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党领导改革，推动建设，那只会更加混乱。
是，你说得对，中国需要强而有力的政党去推动建设。嗯，那胡汉民的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对政府的建设有没有帮助呢？
嗯，胡汉民建议由中国国民党领导政府，而国民政府设立五院，负责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考试、监察五项权力。
欧美国家三权分立，国民政府设立五院，未免太复杂了。
欧美三权分立，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互相制衡，国民政府五院都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，性质并不相同。况且五院分立可以防止政府官员权力过大。展堂先生，欢迎你由欧洲视察回国。
介石兄，你太客气了。今日北伐成功，全国统一，我们国民党人可以告慰孙总理灵前，我胡汉民亦非常高兴。介石兄，你居功至伟啊！
乜说话乜说话，北伐成功全靠国民党有正确的革命宗旨同埋三民主义，党内同志同埋革命军将士嘅牺牲精神，都系北伐成功嘅主要因素。
冇错冇错，啊系啦，介石兄，我嘅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你睇过嚟嘛？
当然睇过啦，中央党部对于展堂先生你嘅建议非常之重视，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同志仔细探讨过说明书的内容。
点呢？
我哋一致认为展堂先生的建议对于国民党推行训政十分有用。
哦，咁就好了。
展堂先生，你是国民党元老，又追随孙总理多年，党内同志对先生十分尊重。先生，你为党国献谋划策，中央党部当然十分重视啦。
哦，咁就太好啦！我胡汉民一定竭尽所能为党国效力。
咁就最好不过啦！展堂先生诚心报效党国，值得全党同志敬重。唔似得一啲老同志，恃住自己把持党务多年，无视党纪，勾结党外势力谋取权位。
哦，呢种党员应该惩罚。
是啦，展堂先生，你在欧洲有没有见过汪精卫？
汪精卫在巴黎，我未有机会跟他会面吧。
嗯，汪精卫总是希望支配中央党部，我们要防范啊。
没错，老汪恃才傲物，如果中央党部由他把持， 必定矛盾重重，他不应该回国插手党务。
各位同志，今日的会议开始之前，我们欢迎胡汉民同志回国。本人仅此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建议，增补胡汉民同志、孙科同志为中央常务委员，请各位支持。各位，胡汉民同志是本党元老，追随孙总理参加革命，功在党国。最近汉民同志向中央党部提交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，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同志已经细心审阅。现在请汉民同志向大家解释下今后训政的重点。
好啊！
各位同志，多谢各位审阅我的说明书。我想向大家解释的训政大纲有三大要点。第一，是中华民国在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替国民大会，领导国家行使政权。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休会期间，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治理国家权力。第二，选举、罢免、创制、复决四项权力应该由政府教育国民逐渐推行，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考试、监察五项权力委托国民政府总揽执行，国民政府设立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考试、监察五院，执行上述五项权力。第三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施政，并有权修正以及解释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》。以上要点请各位同志考虑表决通过。
各位，汉民同志的建议合乎孙总理建国方略，而且对于推展国家建设非常重要，请各位鼓掌通过。
民国十七年，即系1928年十月初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胡汉民所建议嘅训政大纲嘅提案，正式开始训政，即系确定由国民党以党治国嘅政治体制。所谓以党治国，即系执政党控制咗统治国家嘅军政大权，所有政治、军事、外交、财政、人事任免等事项，都先由执政党高层审议决定，然后执行。不过以党治国同一党专政仲有少少区别的。在以党治国体制之下，执政党虽然拥有最大的权力，但是执政党不可以干涉国民的日常生活，国民仍然可以发表同执政党不相同的意见。而且不同政见的政党同政治团体以至民间结社仍然不受压制。当然，执政党所操纵的政府对民间活动加强监管和约束是无可避免的，但是民间的活动空间仍然存在。而在一党专政的体制底下，所有民间结社活动 都要受执政党支配。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以及国民政府推行训政，争取到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出面支持，对于增强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威信起了极大的作用。更加重要的是起了安抚国民党内的元老党员的作用。而且胡汉民复出，令到因为同蒋介石争夺权力失败而出国的汪精卫再次受到打击。汪精卫暂时失去回国争夺政权的机会。由于胡汉民复出对国民政府十分重要，所以蒋介石增补胡汉民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，重新加入国民党权力核心，而且当选成为16位国民政府委员之一，又被任命为五院组织法起草委员之一，冇几耐更加担任立法院院长。国民政府设立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考试、监察五院，掌管国家最高权力。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三院的职能和他们的名称配合，而考试院掌管官员资格考核，亦都负责考核其他专业资格。监察院就负责审核政府施政，可以弹劾官员。五院各有院长，地位平衡。五院之上设立国民政府主席，作为礼仪性质的国家元首，但是一切军政决策都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，国民政府主席并无实权的。实行训政初期，蒋介石曾经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一段短暂时期，后来国府主席都由国民党元老担任，而训政初期的五院院长由谭延闿担任行政院长，副院长是冯玉祥，胡汉民担任立法院院长，副院长是林森，黄重惠担任司法院长，副院长是张继，戴桂涛担任考试院长，副院长是孙科，蔡元培担任监察院长，副院长是陈果夫。此外，李宗仁担任军事参议院院长，李济深担任参谋部长，何应钦担任训练总监部长。对于蒋介石来讲，这些人大部分是党国元老，有些是军队里面其他派系的首领，他们的资历实力并不比蒋介石低，蒋介石需要依仗他们的支持提高声望，巩固权力，但是又担心党国元老、党内各派系的领袖、党外的反对派以至外国势力挑战他的权威，所以需要建立自己的亲信集团。蒋介石最信任的助手之中有两名重要的亲信，一位是他的世侄浙江省嘉兴县人陈果夫，另一位是黄埔军校学生浙江省青田县人陈诚。陈果夫是国民党元老陈其美，即是陈英士的侄。在辛亥革命之前，陈其美介绍蒋介石加入革命党，而且推荐他认识孙中山先生，所以陈其美可以算是蒋介石的恩师了。民国五年，陈其美被北洋军阀暗杀，蒋介石仍然同陈家关系密切。陈果夫自幼聪明伶俐，长大之后十分能干，二十几岁已经活跃于上海商场，他的才干深受蒋介石赏识。蒋介石当权之后，提拔陈果夫和他的弟弟陈立夫进入政坛。
石叔父、沈母，多谢你哋嚟向家叔致祭。
国父，英时先生系我蒋中正嘅恩师，今日系英时先生嘅忌辰，我好应该同内子嚟向英时先生致敬。
多谢，多谢。
国父啊，
系
介石叔父对英时先生十分尊敬，每次提起英时先生，佢都肃然起敬嘅。
是啊，家叔父确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革命先烈。啊，叔父婶母，请过去大厅，其他弟妹都在恭候两位分悔，请。
果夫真是能干，看看他所有事都打点得整整有条。
婶母赞誉了。
啊，果夫啊，
是。
听闻上海的商界、学界有不少人对国民党的训政持有异议，果夫，你有没有法子向他们解释一下呢？
这件事我会想下办法的。不过我认为除了争取商界和学界支持之外，我们还应该向青年人展开工作，引导青年人拥护国民党的政策，那社会上就会发展出支持训政的新生力量。
好，果夫，
是
这件事就由你去办。明日你去中央党部，我有事要同你同陈诚一起商量。
是，叔父。
校长，陈诚报到。
哎呀，羞耻，什么同我客气啊？
校长是我陈诚的乡长，又是我的长官，我是必须服从命令的。
哎呀，好啦好啦好啦，羞耻，我要你来中央党部，是想知道你对于担任十一师副师长的态度有没有改变。
报告校长，陈诚仍然拒不就职。
啊，你仍然拒不就职？
是。
为什么呀？
十一师的士兵都是我的旧部，重新编制之后，没理由任命曹万顺做师长的。
哦，你嫌地位太低是吗？哎，果夫啊，
是
你跟他说。
是，修慈兄，介石叔父任命你做第十一师副师长，其实是过渡性质的安排。
啊，过渡性质的安排？
修慈兄，你在军队里面资历仍然未够，如果介石叔父马上任命你做十一师师长，军中高层将领必然反对，而且其他将领亦都必定有所要求，对于介石叔父会十分困扰，所以希望修慈兄你稍为屈就，迟啲曹万顺因事免职，修慈兄就可以名正言顺填补师长的空缺。
哦，原来是咁。
介石叔父非常重视第十一师，希望修慈兄你会努力。
是，陈诚遵命。
五千年之南京训政，由林有荣、车心梅、周国峰、李仁杰、李洪刚、曾永强、温泉、莫家驹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